生对于死的窥探，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时空错乱的感觉，只不过你窥探的那个瞬间你已经死了，所以你会有强烈这种冲突。
反正你只是在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利用，变成一个工具，变成一个零件，然后有坑你就填，你要是填不了坑，你就被淘汰，这样。
大家好，这里是由水龙头女人和高跟鞋男人主持的同名节目，我们会聊一下在这段时期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内在体验，也让我们这两个作为多年的好友，终于有了一次真正认识彼此的机会吧。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死亡，然后我想先聊一下，我们第一次体验到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就是体验到原来死亡离我那么近的时候，或者尝试去理解死亡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你先说吧。
如果说第一次的话，我印象里，就我能记得的，大概是在小学，可能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吧。但当时肯定也不会明确知道那是一种对死亡的感受吧，只是说在现在，从我回忆的角度来说，会觉得那应该是一种迫近死亡的一种体验，就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然后可能晚上没有睡着，就是睡觉前会。想东想西的时候，然后当然具体的过程也不太记得清了，就是好像意识慢慢就开始飘忽，就因为房间里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的小床上，然后整个房间很黑，本来是很黑的一片，但是随着你的意识开始飘忽以后，你就觉得自己的整个房间开始变成那种暗沉的、很暗淡的那种橘红色，然后。整个房间四周的墙壁上，就好像会出现一些那种，像那种怪物也好，或者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它会浮动的那种不明生物吧。就这个当然不是说我真的哪怕是幻觉中的看见，只是说我能感受到，就仿佛是有的那种状态。就那个状态，因为我印象中维持了很久，因为小学的时候嘛，肯定睡觉其实是很早，我哪怕早早上床，在床上不立马睡着，我也会很快的就睡，就是入睡时间一定不会特别的晚，但我印象中
不会
那
像
次应该
三点钟这
是，
样子啊。
对，就是因为床边有那个闹钟嘛，就是有钟，然后你一直睡不着。一睡不着就会爬起来，就看一眼时间，到底到什么时候？我印象中真的有到三四点那个时候，就是始终睡不着，因为当时是真的很恐慌嘛，就是整个人很害怕，就一直在被子里面出冷汗，就全身湿透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很想睡着，觉得我睡过去了，就没有，就不会再想到这些事情，但是你根本就睡不着，就当时是那样的一个体验吧。然后可能到最后就是半梦半醒间睡着。
但是这个体验跟死亡对你来说是一样的吗？就是这个体验，就是死亡对你的意义，对你的，就什么是死亡对你来说，那种体验就已经是对死亡体验了。
我只能说，从现在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像是一种死亡体验。就当然也有可能，我当时真的会有想象到一些死后的场景或者什么，就那个画面或许是我想象中的死亡画面，但是我确实现在不是很记得清楚了。
关于那种来世的感觉吗？或者说，死后，就是，
应该是死后吧，根本想不到来世的。就只
那
是
就
说，你死后，
是，
你这个人会置于什么样的空间和场所里头？
我可不可以理解说，在那个时候，你幻想你已经死了，然后你的体验是怎样
你说什么题？
就是你当时是不是在幻想，我在猜啊，你是不是当时在幻想说，我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我在体验我死后的感受。
可能是处于一种活着的状态，在体验死后的空间吧。 然后你整个人就会很分裂。如果说我是真的在一个已经死亡的状态去体验的话，我反而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以及就是那种不适配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进入到那种尝试去体验死亡的状态，但是是一种是一种对这种从未体验过也无法体验这种东西这种想象与恐惧，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感觉你还会想象出那种房间的变形变色，然后奇怪的生物的爬行，我模拟出这样一种状态。
或者我觉得换句话来说，就好像是在那一刻我能意识到说这不是真实的，就是至少不是当下真实的场景，是我构想出来的一个场景。我现在的我一定不会真实的去踏入这个场景，但是我又会觉得说这是我未来有可能会踏入，但是当下的我去踏入了未来的场景里头，就会导致一种怎么说呢，时空的混乱吗？
也是哦，其实这种生对于死的窥探，我感觉也像是一种时空的混错乱，就是你想体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而那个时空恰好已经死了，这种感觉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
你再说一遍。
我说就是生对于死的窥探，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时空错乱的感觉，只不过你窥探的那个瞬间你已经死了，所以你会有强烈这种冲突。
会吧。就是说如果我明确知道我已经是死了，我就是一个死的以死的形态去见识的话，它就是属于我的一个空间，不管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危险的也好，它就是属于我的空间了。就我就可以踏实的走进去，但是我是在跨入一个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又可能未来或许有关系的空间，就是那种体验会很糟糕吧。
这样这对我来说，但是我有就是一个无关的东西，就是说我会觉得你好像很就是成熟的比我早一些。我是到初中的时候我才会体验到那种晚上睡不着觉，等到凌晨两三点，我又很慌张，然后又会有一些幻觉，但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这是一种幻觉而不是一种死亡的体验。因为我觉得我的死亡初体验是也是小学的时候，也是两三年级，然后我当时是看那个百科全书，就会去看那个关于行星就恒星的灭亡，就说它比如说膨胀，然后超热，然后又坍缩啊，这种关于星球毁灭或者是说星球演化的这种信息。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象太阳它开始膨胀，然后把水星给吃，就把水星给吃掉，然后它变得像就地球上看太阳已经占据了一半的天空，所有的水都蒸发，然后人都晒干。然后我看当时我在阳台上，然后看我周围的那个单元楼，就感觉这个单元楼里面就是一片废墟，然后甚至就是因为太干了，然后楼都倒塌什么的。然后当然是我的随意的猜想，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一种人类灭亡的瞬间，然后我在那个时候说不定已经死了，然后我就尝试去感受那个瞬间，就像是那种想感受那种焚化炉那种感觉，就想感受那种那猜想那种感觉，就是很热，然后我无法控制它，无法逃脱，我哪也逃不掉，然后我感受到极端的不适，然后但是我又知道下一秒我感受到就是死亡的那种感受，但是我又很恐惧，因为我觉得那种尝试去感受一种无法感受的状态是很难的，然后那个时候脑袋就处于一个宕机的状态，就是我无法用我的生命的经验或者是用生命的能力去理解一种我感受不到任何东西，然后我也无法思考任何东西，然后只是静止的状态，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可能都 不能存在，然后在别人眼里，如果有一个别人在看我的话，我只是一团废墟的那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当时非常非常难理解那个状态，然后我整个就是大脑宕机的状态。然后包括就是有次我想要尝试从十二楼跳下去，那个时候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望着那个地面，然后从很高的地方望到地面，我就想象自己。想象自己像一个西瓜一样，然后在地上碎开，然后溅的到处都是。然后别人看我只是看到一些碎块而已，然后就是把我当做这种可降解垃圾一样看待的是那种感觉。而我的那种感觉的窥探呢，就是无法想象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我那种恐惧感就会把我震在那边，然后让我无法做任何事情。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每次想到这个话题，我当时经常想，可能一两个礼拜会想到一次，然后那个时候就耳朵就是嗡嗡的，然后整个人都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在那边一待就是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就是感觉它是那种死亡那种恐惧的，然后是一种震慑力，就把我整个人震懵的那种状态。嗯，就是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就是感觉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会更多的想去构造出那样一种死亡的感受，我是完全就无法思考，我就宕机。
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就是那种所谓死亡体验的来源方式会不太一样，就是你看你会积很多现实的经验的部分，就是你说看到的像宇宙那种天文的部分也好，或者说是就是借助已有的一些现象或者说是自然事物这种去帮助你去想象一种死亡的场景或者说是体验感受、
嗯、
但因为我觉得就因为你说一旦如果说没有现实的事物可以参考，你会觉得大脑宕机嘛。
嗯，
但我的体验是我就好像我的意识能够完全把这个部分它自动的会填充起来了，就我不会在这个部分宕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完全靠着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也好场景也好，它自动就会去填充去补充，然后构造出一个就是可能语言都很难描述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场景来。
所以你的想象力包括你意识的再创造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我感觉你甚至可以营造出一种，就是想象出一种对死亡途径的描述，我就完全不行。我会不断的会闪回到那个现实的物质世界里，我会想到，哎，我不就是一团死灰了吗？我不就是一个灰吗？然后我能想什么呢？这种感觉，那我是不是？但是我又尝试去想，那我的思维会去哪里呢？我意识会去哪里呢？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还是说我以另一种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那这样一种我就感觉会在那个交界的状态里面反复顿足，然后就困在那边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就是有的时候就算你进入了，但是因为它本身不是被现有话语也许哈不是被现有话语已经构建出来的场景，所以即便我进入了那个地方，我也只是感受到我体验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但也许我抓不住的话它一下就溜走了，只是说也许过一段时间或者说等我再长大一点或者说也许能想的更多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之前的一些部分可能是一些我纯粹个人体验的部分，我才能够把它重新以我个人的方式去建构起来。但是你要我用语言去描述我也觉得会很困难。
哦，对的，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哪怕我这样描述，我说大脑无法运作，然后脑袋嗡嗡的，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难描述的，哪怕现在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去体验那种感受，就很独特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种甚至是无法复现的，
对，
一种思考的过程，
就很被动的在等待你的意识给你那个场景，说啊，我好开心啊，我又体验到了。
那就很奇怪吧，就是我感觉这是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或者是去理解世界的过程、
嗯、
但是它就脱离了语言、嗯、对，但是对，就是如果让我去说举一个就可以脱离语言思考的例子、
嗯、
我可能就会提 就是我会说是举个例子，就是对死亡的思考，我觉得完全脱离了语言。说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啊，就是好，感觉好像如果想要说的更深一些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个人体验的部分。就你没有办法用大家共通的一些语言，就是反正我会觉得有点困难吧，去呈现一些内容啊也好，或者说我自己真实的主观感、主观体验这种，啊，很难描述。就是有可能我自己也只是以那种有点可能类似于感性的方式去体验，但我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在我自己的大脑中加工出来。我都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方式去告诉我自己，就更不用说去呈现给别人了。
嗯，但是我会又有另一种感觉，是我们对于这种死亡体验又跟其有一些这种文化中也会有死亡那种图像嘛，就觉得可能文化也用一些仪式，或者是用一种替代物，或者是一种影射，然后来让我们来体现就是人们不同对死亡的思考方式。就比如说日本的文化，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日本文学，他们很多人会说日本文化里面是将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存在，像村上春树啊这种观点，然后包括像村上龙他们那些犯罪的一种小说，就死亡就是人的探索的一部分，或者是人对生命探索的一部分，或者是说就是死亡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可能是对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可能就更加，就他们既是生的一部分，但是我会更觉得他跟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也会有持这种观点，比如说一些拉美文化不一样的是，他们那种把死亡的那种抽象，然后这种纯理性思维的这种强调是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现在的话语里面纯理性思考是很就不仅仅是主流的，它基本上就占据全部话语权的那种。
对，但是这样就会我会觉得就是有点残忍，就是会忽视人那种脆弱性和那种很就对于痛苦或者是感受性的强调。就比如说在这种思考里面，那么人的痛苦它是不是就是有限的，那死亡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多是关于人如何就是生命的传续。但是我觉得痛苦它本身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也一定要，就也不说一定要吧，就是为什么要忽视或者是说对于他人可能遭受的痛苦那么冷漠呢？我们难道自己感受不到？就是我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会觉得那样子看起来对于历史进程，对于人的探索，对于知识无关紧要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死亡这样的话题而言，我觉得。但是也可能就
是我
你说。
就是我最近看的书里面会提到，就是关于历史的进程，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人的历史，所以人的部分其实不重要了，就人的情感。就我觉得其实就是整个是逻辑是顺的，就是理得通的。就是为什么强调理性话语，因为理性话语理性语言是和那种，就是他会提到说历史是资本，就像资本机器的历史吧，就人就是看起来所谓的群体的人在为了这一个资本机器的运作它的发展去努力，就是推，但这个历史是属于这个本身这个资本机器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人只是一个附属品，然后以及就是一个终将被抛弃的附属品。然后所以理性的部分是为了提高这个机器运转的效率，而没有必要的那种什么个人主观体验啦，什么死亡的反思啊，这种乱七八糟的都不需要啊，因为对这个机器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于产品来说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人作为一种容易腐朽的东西，摇忽不定然后没有确定形态的东西，这种人的思维它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产品来去做流传， 去做记录。
就是你说所谓的人类的文明也好，然后这种各种那种物质生产也好，就这些东西都是有形可以衡量，有一定的标准性。但这种死亡体验，就是因为它会更个人，就你哪怕说文明这种就是不是有实际物质的东西，它依然是一个稳定的，只要有文字记载，它就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稳定的确定的东西吧。但是你说死亡体验这种纯主观的，它没有办法去明确记录或者说是保证统一性。它就是一个个人体验嘛，文明可以是共同的，但是死亡体验是个人的呀。
文明是共同的吗？我不，尽管我打问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在现在这个阶段。但是我的确要，文明我不是共同的吧？我觉得文明的这种共同性很虚伪啊。
就共同，我不确定你说具体的点在哪里，我只是说我觉得这共同是属于至少是属于一部分人共有的，就一个人不会拥有文明吧，就只有一群人才会拥有嘛，只不过这个群体的大小是多少而已。但我觉得我最近的想法是，我觉得只要当一个人开始往一个群体去推的时候，就是人的部分一定会有丢失嘛，就是个人的部分一定会有丢失。这个个人的部分其实也是人的一个部分。
同意。有包括死亡。
对。
这个也是我很忍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关于这种文化对于死亡的理解，以及对于死亡的操作。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用那种丧葬的习俗，然后给死亡寄予一些美好的愿景，然后我们现在用这种焚烧乳，然后就是把死亡变成一个更加私密，然后更加绿色环保，然后为共同的这种能源企业号啊这种做对抗的事情，就是节省能源，然后为这种资源的这种占据做对抗的事情，或者是为其他资源让出空间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这些习俗他们本身就是在强制的去规定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会觉得就死亡如果要在生命中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话，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在那种精神和物质那种交界就跳脱，我会觉得对于死亡的处理更好的，比如说是把它在身边，或者是说以一种比如说把它做成把你最爱的人种成一株植物，然后让他以另一种生命的方式陪伴你，让他的物质性那种生命的方式陪伴，我会更倾向于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在我觉得在文化角度或者文明角度来说就很有争议，然后甚至不是主流的，或者是我觉得很少有文明会去接纳这种广泛的这种做法，甚至有些文明会反对个人去做这样的。
但我觉得文明的这部分，我觉得其实在古代，就是我感受到我学过的了解到的，其实古代或许这部分也许会更多一些，但是现在是就是越到现代，对于这个个体的就是个人这种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嘛，因为随着所谓的什么资本集中来或什么生产力集中来，然后以及人口数量增加了，然后资源限制了之类的这些情况，就是在现在你是几乎你不可能说选择说我去想个人的去什么种一棵树就种一棵树了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古代相对的就是好像整个的说土地也好，然后水源空气好像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划归为国家拥有也好，或者说是某个个人拥有也好，或者是一个集体拥有也好，就感觉好像在古代因为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则约束，所以也许个人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空间。因为我觉得看一些古文里面包括一些什么婚嫁习俗啊，比如种树啊，然后或者说是包括我记得以前高中时候学那个象脊宣纸的时候，不是什么种枇杷树的那个就是当然了就只是说站在现在角度看，我们也至少我现在不确定他当时是不是 比如说我有足够的地我才能种这棵树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在古代就是我会至少我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或许自由的空间会至少比现在要大一些。
嗯、
就这部分的自由个人的自由。
是。这也是我的这种感觉，我在英国的时候也感觉就是你乍一看就会觉得是什么地方好村啊好土呀、啊、大家都住在那个我们以前那种一家一户的那种小房子里面，然后大家出门都不方便，进个城里建设也没有那种很现代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反而是这种空间的城市地理空间的，也他们也我觉得不能叫城市，就是这种地理人对地理空间的这种占据，会构成一些很重要的这种自我的个人的独立性。
就那你看像中国，特别像在上海这种这么高人口密度的城市，然后把大家塞进一个格子间里面，公寓楼。
哎，对，所以但是这个我会觉得它是离死亡非常近的一个形式，我会觉得感觉这个城市就住满了墓碑，住满了集体的墓碑那种感觉，一个房子里面。对，我有的时候。
但这种死亡感觉更多像是自由限制导致的死亡。就是人的部分缺失，让你感受到好像是死去了。
就是你，就是有些人说，就是有些人好像还活着，但已经死的那种状态是。
对。就是好像，反正你只是在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利用，变成一个工具，变成一个零件，然后有坑你就填，你要是填不了坑，你就被淘汰，这样子。
哎，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我高中的时候，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写诗吧，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我会当初经过了一上午的思考，在数学课上、语文课上、英语课上，不仅思考，是在早操时在思考。我后来得出个结论，就是我的生命，然后人就是一种社会的工具，别无他用。我感觉，因为当时可能挺悲观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当时在上海就是这种感觉，也是在学校里吧，就是这种感觉。当时也
对
是在学
啊，就是很有用，你就抓住机会，你没有用就被淘汰了。
校。是。但是回过头来，你觉得这个跟死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你最近感受到这种状态的死亡是什么？
上半年啊，疫情隔离的时候。
跟格子
就
间。
是整个人就是人变形了嘛，就是你会感觉到，你能感受到你看你自己的面孔开始变得模糊，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就是你虽然好像是给你提供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就已经降级降到说能吃能穿，对吧？然后就是这种最基本的能吃能穿，所谓的健康，你不感染，对吧？这种最基本的需要给你保证，但其他就一点没有了。你就像那种就是被圈养的动物，
就人已经死去了，只留下动物的存在。
就你只有生物性的那一部分嘛，你没有其他的了。然后人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个人意志可言啊，我
是，
就是一个单单的，就是只要吃喝拉撒就可以的一个生物。
确实，我没有体验过那个阶段，就是我们中间就个人体验
有
上
壁垒是吧？
有壁垒，有壁
有
垒，
体验壁垒。哦，
对，
那个感觉真的太糟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半年只是体验过了，然后可能到6月份开始，慢慢就是解除当时的状态。我大概可能用了，一个月1个多月样子，就是因为我后面有开始做实习啊，包括暑假做一些事情，就是好像看起来生活还是挺有序的。然后，但是我会意识到说，像这个月开始，不是上海又开始起来了嘛？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人被转运什么，就 你当然理性意识理性会告诉你说我知道哦，完全没有问题啊，就不会那么严重，以及转运也只是去酒店住一个礼拜，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怕死了，就是很慌，就整个人就是无法控制的失控，就你整个人就是失控了，你就觉得整个人就是不行，就有或许是那个 PTSD 吧，
感觉死亡就要来了，是吧？那种死亡的恐惧就要来了，整个人都属于大失控的状态，然后
就是可能很怕，就可能是做了人以后就害怕回到动物吧。就之前没有做过动物，就是上半年做过了，就后面回到人以后就很怕变成动物。
这也就是我们当时说，就是死亡可能是身对死的在某种时空上的窥探，你刚才已经感受过了，然后你要再窥探一次，然后就感觉
对，有可能就是很害怕，就是一个啊，这是能说的吗？我觉得现在因为我觉得之前的就是前两年，或者说我人生前十几二十年给我的体验是，我觉得虽然说国家也好集体也好的结构会跟我个人的意愿会有一定的冲突，但是我觉得都在可以平衡可以调控或者说适应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我会觉得今年开始，或者说就这一两年的里面，可能尤其是今年吧，会让我意识到，就是我觉得原来至少国家机构会以一种粉饰的形式去就是遮掩一下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就是冲突，但是现在他连遮掩都不遮掩了，就是他明着就是告诉你，让你感受到我瞧不起你的个人意识，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就是要维护一个整体的一个很奇怪的状态。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很窒息，是真的很窒息的感觉，因为我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嘛。
嗯，你的确没有，而且还要对你说话负责。
我害怕呀，可以收回吗？就反正这个部分是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受，就是太冲破我的那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就是我觉得因为有些比如说以前我会觉得有些现象我不认可，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它存在的一部分就一部分原因吧，就是我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理解它存在，我只是不认可。但是就是今年的一些状态是我连理解我都无法理解，就是莫名其妙。
嗯，
这太不合理了。
哎，但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来，我当时在课上的时候，我们当时有节课，那一堂课是关于种族灭绝和精神健康啊。然后我就跟几个来自美国的同学他们在聊，然后他们聊到了就是关于劳动改造营，就是中文的劳动改造营，就是英文的那种 camp， 就是但是不是那种十八路的 camp， 不是那种大村那种，那也是那种 labor camp 嘛，就把人关起来然后进行劳动改造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他们觉得是一种 genocide， 是一种种族灭绝。然后我说不是啊，他明明还活着。我觉得生命的物质性上呢，生和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来去区分一些行为和行动，集体行动。然后但是他当时说他会觉得包括还有个来自迪拜和印度的同学，他们都会觉得在那种强迫劳动或是强迫你的生命发生变化以某种方式进行下去的那种状态里面，生命可能比死亡更加的痛苦。然后他们会觉得那其实已经标志着一个人的死亡。那我说那他生命还有希望啊，就是在他离开这个 camp 之后，他可能还会坚持活下去，或者是说以他想要的方式活下去，那他又活过来了不是吗？他没有完全的死去。那他们又说，就是一方面是关于这种 mental health， 就是他这种死亡的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这种主体性被谋杀的主体性可能会持续下去。然后另一方面他们会觉得那可能比就是干脆把他们进行种族灭绝可能更糟糕。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冲突吗？还是说就是 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看到的可能更多关于人的主体性、主观性，然后包括我们对于人的构成可能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然后包括像是他们对于这种主体性的捍卫，我觉得也是比我要强很多了。就是这种对于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来自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吧，就是那种对主体性侵犯的那种恐惧。
那我觉得倒未必是死亡恐惧，有可能是对个体的存在意识特别重视。因为就你说的这个事情的话，好像我也会我个人也会更认可他们一点，就是我刚刚能想到的就是所谓的这叫什么，就是被强迫劳动的那种状态，就是如果说你个人的精神还是处于一个清醒的活着的状态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进入一种 maybe 啊，我只是说想象，你可能会进入一种就类似于像精神病学里面讲解离的状态，就是你的精神飘忽出来，然后看着你的身体在被迫做这些行为，就是这样一个审视的状态，你会很痛苦，就是你看似你的精神是属于你这个躯体，但其实你根本控制不了它。
哎，这个倒是
并且看着它被控制，
我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我当时说那种别人看到我只是一个灰，但是我还要想办法去想我是什么感受，那种窥探是很接近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思考，你刚才说的话说的感受。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反驳他们说，那是不是说我们和死亡送去种族灭绝，是不是突然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小了很多呢？因为如果你说这也算种族灭绝的话，那么不管是中国中东方还是欧美国家，他们都有很多人是在强迫劳动，不劳动就没饭吃，就要饿死，然后他们强迫的接受他们能都得到教育，哪怕他们不喜欢。那然后有些人可能被社会拒绝，然后就只能领着救助金，然后被困在一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欧美国家也是。嗯，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是一种种族灭绝，按照你的定义来说。然后我所以当时是想反驳他们的，所以我现在想想，哦，好像是啊，就是一种对于某些人的种族灭绝了，一部分就是会边缘的人的种族灭绝，
就通过让他的思想消亡嘛，一群人的共有的一些思想，就他们共同认可的一些思想，让这个部分消亡的话，那就对于一个种族而言，那确实是灭绝了。
对，是这样，我觉得。
因为如果抛除这种思想的独特部分的话，其实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了呀，就是单纯论这个生物人而言。
嗯。
就我的感受哈，只是说我自己的感受。
哎，对，所以那个也是一个瞬间让我感受到生和死，然后施暴者和受暴者，然后人和人之间就是差异很小的那一个瞬间。
嗯
嗯。但是我其实，你刚才在聊你最近的死亡的体验，然后我的话，我觉得我最近这一两年我都没有很强的感受到那种感受死亡体验，我更多的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的生命的意义突然被附加在了别人身上，比如说家人，或者是其他我能做的就是影响的人，就是我会把自己生命意义强行绑定在别人身上，哪怕别人不知道，不愿意，甚至，但是我会觉得以这种方式的话，我能维持一种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会觉得哦，不能死，就今天晚上我不能死，哪怕我有一天晚上觉得很累，我感觉快死了。我觉得是不是心脏也不舒服，是不是明天早上起来要猝死，但是我说我不能死，我会有这么告诉自己这种瞬间。
哇，那你的责任感很重，你这样会背很多负罪感。
是吧，就会，对啊，我觉得时候包括我写论文也是这样，我会把伦理写得很大，就是写一大章节在想我这样做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大部分人不 care 这个事情，什么伦理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也算伦理，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啊，就算伦理吧，就是有的时候会想很多这种关于好坏啊的事情。
那我像我自己的话，就你像你说，比如说你觉得生命是跟父母跟家人相关联，但是我会觉得它最终还是属于我的，所以我还是会消耗，就好像我知道有这部分，但这部分并不多在我这里。
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很独特，我感觉你对于死亡 比我来说更坦荡淡然一些。
只能说是生命的死亡吧，就只是说生命结束的那个死亡。
是，
但可能我对于逆感的缺失会更恐惧一点，就或者整个人的那个认知逆感的缺失会更恐惧一点，以及或者说你整个人的认知失调会很恐惧，就精神死亡会很害怕，我真的承受不住。
哎，对，我觉得你对肉体死亡倒是没有那么害怕。你上次跟我说，一辆车从你后面身后呼啸而过，差点就被他压死，说哦，好刺激，我真的觉得好震惊了啊！你不是马上要死了？
对，但可能确实对精神死亡会比较在意。就我上，就像我刚刚说那个，看着自己的肉体在做一些，就是被迫做一件事情，就其实可能是我上半年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感觉一直在看着我自己就，就、哦、天哪，我怎么会变成这样那种感觉？
啊，我有时候也会这种感觉，但是我会更多感受到也是一种疑惑，可能也是一种我在那种边界，就是不停的摇摆踏步的原因吧。就是我会觉得很疑惑，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或者说，哎，我做这样的事情是我在想做这样的事情吗？还是说这一切都是那种他人他因的结果？就是一切都是注定发生的，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注定要做这种事情。我会陷入这种更基层的这种是非，或者是主观与客观的这种，或者决定论与就自我意识和宿命论这样的思考里面，而不是说会在想我精神已经死了，会觉得他要么已经死了，要么从来没活过，他要么一直活着，要么早就啊，他们一直他们要他要么还在活着，要么他从来没活过，就是这种状态里面。
哎，
我说啊，我觉得你
说什么
感受很不一样的一点嘛，就是关于那个从活到死的那个状态里面，那个切换的那个点，对我来说可能那个点可能更加模糊。或者说我更加抗拒去面对那一个点。所以我会觉得他要么一直活着，要么一直死着。这样子。
一直死是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你说那种生命或者是那种活的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我可以这么就是说服自己说，那所有人生下来他自己以为的这种自主意识，以为的这种精神的独立性和选择性和选择能力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就是他只是他自己的这种幻觉而已，每个人这样的一种幻觉，他只是一个物质运动的机器，就是物质在生物性的一个机器而已，或者说生命体，他只是被他的宿命以及一种他无法抗拒的这种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而左右着。
为什么？
就是
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过。我觉得在这之前，我基本上不能体验到我的自主性啊。
嗯。这样有可能是之前做过一段神经科学研究吧，就是那个神经科做久了，神经科学会觉得啊，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人没有自主性啊，就是一切都是可以被解释被决定的，人只是不同的参数。
我不觉得呀，那你的那种死亡体验它就是没有办法被解释的，就是被所谓的那种神经也好啊这些的部分去解释的呀。
那样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东西，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个差别，就是我没有办法脱离现实去想象出那一个完整的世界，但是你可以。然后我可能是不是这个是一种能力吗？我觉得我没有把它勾勒出来，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天赋吧。
很有意思。
天，
今天又是多了解了一下我的朋友雪龙头小姐的那个瞬间。
发现天哪，发现了一些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很大的差别，是吗？
是的。
哎，但是我不得不说，像我这种是真的很容易，就是就很危险，就会跑偏，因为没有约束嘛。
嗯，
有可能精分前兆，我跟你说，笑死。
哦，所以你会觉得容易从这种正就是大众公认的这种正常的精神状态跑偏，然后变成一种精分的状态。
那我觉得很好呀，很有趣啊。不，就是因为我觉得精分的一个，就是不从精神病理的角度去看它的一个必然条件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主观，完全无法控制我的主观意识，才会进入那种所谓的精分的那种癫狂状态。
嗯，
对吧？但我能控制我的意识啊。
嗯。
就它虽然在跑偏，但这个跑偏依然在我。就至少在现在还是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的嘛。
哎，这个是很决定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现在生存状态可能跟很多精神病者就是被诊断出来后被限制自由的人是差不多，就是精神状态，但是我却没有被限制自由。
对啊，但是你可以收回啊，你就是至少说你能控制的意思是说你不会让人家察觉到这一部分，对不对？就是不会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察觉到，不会让公众察觉到。就足够了，我觉得就是你非要以精分就是精神病理学那种标准去很深入的看每个人，那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病的，就怎么难道大家真的就是机器，就是完全是标准流程化的那一套东西，没有任何出问题的地方吗？不可能的嘛，只是说在看你能不能控制而已，或者说能
说谎和隐藏的，可以这么理解。
你可以这么说吧，但我觉得说谎在这里是个褒义词，
挺中性的，就是对啊，
对啊，就是一些伪装的能力嘛，你懂的呀。
是的确，哎，这么我觉得今天聊下来，我感觉死亡对我来说，就是我其实知道我好像在某一个时期之后我克服了一部分对于这种死亡的恐惧，然后我聊下来会觉得我竟然可以很平静的去聊这个话题，然后也可以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依旧存在的恐惧，我会觉得感觉好像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跟死亡这个话题共存就已经对我来说目前已经足够。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可能主要更多的是在梳理吧，就是因为之前我是知道我自己其实对死亡这个事情不是很恐惧，但是我今天会意识到说意义感的部分是我很恐惧的点，就是我一定要意义感那个部分存在着，不然我真的人就没有了。
哦，
就会进入
是不是也
进入一种
你从扎根理论跳向了现象学分析。
有可能吧，就是会进入一种类似于那种精神病理学谈的那个解离的状态。
嗯，
那个真的很痛苦，你意识清醒的看着自己的话，简直就比肉体死了还要痛苦。
是，
就对于我而言的痛苦吧。
哎，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就是你是可以说你是能够控制自己的状态吗？还是说不行，你就还说不行，就是没有办法说谎，就是痛苦就是痛苦。
你是说意义感消失的那个部分吗？
嗯，
就是我目前能体验到的是，就是我至少我的个人就是被掌控了嘛，就是被规则也好啊，被集体的秩序的部分、结构性的部分去掌控了。
嗯。
就我就是比如说原本我认为我的主观可以完全去控制我的个人行为，我既能控制他，我也会为他负责，但是我发现现在我只能为他负责，但我没有控制他了，没有办法控制他了，也就他是被一个更大的一个机器也好结构也好在掌控着，人家告诉你说就是这个机器告诉你给你一个指令说你的行动范围就这些，你只能完成这些事情，你还必须按照一定的步骤去完成。我的精神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我没有控制我躯体的能力权利，
所以这种转移的过程转这种状态转换的这种世界的转换就是很痛苦的，但是我觉得是就是感觉好像你被迫去接受另一种意义的死亡，对你来说这个其实就在就感觉跟杀了我一样，但是对于在那一套价值系统来说这个并不是那样，就是你被迫去接受另一套价值系统的这种过程可能就像是一个人的一种死亡的过程，对我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到英国这边然后做适应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也像是一个死亡的过程，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去年这个时候我完全不会去做的，但是突然发现哎，我现在感觉很无法理解过去的我，感觉就像是一个死亡之后的一个过程，但是跟你相比是轻微很多了，我觉得我的还是
你会比如说什么事情
啊？
你会比如说像什么事情体验到就是过去的自己完全不会做的？
就是我会觉得我过去的我会更多以一种结构化理性的方式思考，我现在的时候我更愿意用感性的方式，可以跟你是个相反的过程，然后是过去我很会觉得这种穿刺，我就最近很喜欢 piercing 嘛，然后我会觉得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这是一种对自我价值自我自由意志的一种实现和实践，所以或者是说是对自我的一种探讨，就是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决定说我并不是一个什么动物然后被别人戴上了鼻环，而是我用自己的意志在文明的社会里面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会让我对于这种主观的文明有更多的体验，或者是说更青睐吧，青睐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好像能理解一点，我觉得有点外化的那种过程。我不知道，就是自由意志的外化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就是外在的体现出，或者说并且以这种方式去更加坚固我的自由意志。会是这样吗？
有可能是这样的。好了，我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要不要结束今天的这个？
好，好累啊，笑死。
那就这样吧，拜拜。
啊，好快啊，笑死了。